概大家都知道，大概40年到80年之间，我们很多能源啊，石油啊，这个天然气啊，煤矿啊，甚至铀矿、啊、都会用完、啊。所以大家担心的事情，好像一直油一直涨价啊，担心的事情啊，那热门的事情大概是太阳能啊，这些这个燃料电池等等、啊、很多新的能源的开发啊，现在是最热门的题目。那今天也有很多年轻人啊，大概我想都会很关心这个未来啊，各位的前途啊，就是未来我们这个日子能源离不了关系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门的题目。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这个啊大业大学的校长啊洪伟雄洪校长。那我做简单的介绍，那洪校长呢是美国亚罗莱纳大学啊材料博士啊，他在成功大学啊教授啊系主任啊，那也当过我们中国材料研协会的理事长。那现在是我们大业大学的校长啊，那在这个材料方面呢啊，可以说是这个研究啊非常的非常的卓越啊。那这个在国内很多学生啊是洪校长的学生啊，都在材料界啊这个有点成就啊。那我们今天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洪校长，请洪校长来做那个精辟的演讲啊，谢谢。
高雄的乡亲，大家早。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这边来跟大家报告这个洁净能源的问题。人类发展到今天其实碰到蛮多的危机啊。能源只是其中的一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好像很乱，大家每天都惶惶不安。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战争的威胁，气候的变迁，贫富的差距，文明发到这边，发展到今天好像也碰到瓶颈。我十几二十年前就想到，我们不管是材料，不管是能源啊，这些东西好像有用完的一天。我们地球只有一个，以后我们怎么办？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堂里面啊，很舒服，对不对？因为有冷气，冷气从哪里来？从电脑。大家很多人都开车过来的，为什么不用走路过来？因为有汽车啊，有石油。我们发电大部分火力发电，我们汽车当然是用石油，用汽油开车过来。我们工厂生产产品非常丰富，利用石油。那石油是不是到处都有，用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不是这样？不是哎，这上帝好像不是很公平哦。台湾人这么优秀，这么勤劳，上帝却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石油。那我们文明发展到今天啊，往后怎么走下去？其实我们第一次才感觉到能源的重要啊，大概在1973年中东战争的时候， 阿拉伯人打不过美国和以色列，我说好吧，那我就不卖你油。以前油价不超过两美金啊，现在60几块啊，以前涨个10几块20块认为是世界末日，完蛋了，文明到此截止。发现现在60几块好像也没有问题啊。我告诉你，60几块不是尽头，100块200块都有可能。因为怎么样，你看看中国大陆起来了，印度也起来了，世界上有60几亿的人口真正享受到现代文明的很少，很少啊。欧洲2亿多人口，美国2亿多，日本1亿多，你算算10亿不到，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用到很多的油，没有享受很多的电。现在这些人都醒来了，他们也要过好日子，但是油就是那么多，所以往后油的使用会加速。那我们怎么办？大家知道，假如这个外面说，卫生纸有一点缺货，马上飞涨好几倍哦，一点点缺货而已哦。那我们油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定是极端缺货，所以将来要过着高价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我们在这里花很多的电，在这里这个吹冷气，我们要烧很多的油来做动力。你看我们开汽车的时候，我们又花很多的电来冷却你的车子，但是外面热得要命，热也是一种能源，我们都浪费掉了，我们都浪费掉，完全都不用。引擎里面很多的热量，我们用什么？更多的水把它冷却掉。那些热可以当然拿来当动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世界。我们又怕热，又怕没有热，热是一种能源。世界上最多的能源在哪里？太阳啊，太阳能的热最多。为什么一定要到地里面到处去找那个稀有的石油拿出来烧？其实我们烧石油并没有烧很久，工业革命以后，煤炭烧过一阵子以后才发现用石油。所以你可以看到石油可以用的时间不多啊，往后了不起烧个50年吧，烧光了，文明要不要继续下去？人总要活下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不甘心回到从前，披树叶住树上的日子，吹风，大家都不愿意。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事实上，是不是只有我们这边担心？不是啊，全世界担心的要命。大概只有台湾的人最不担心，因为台湾一向都是世界最勇敢的民族，什么都不怕，爱拼开呀。欧洲怕的要命啊，其实该怕的是台湾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嘞，我们的能源呢，98%都是进口的。我们凭什么勇敢？无知的最勇敢，对不对？所以小孩子最勇敢啊。欧洲现在很多的新的能源的法规、技术都在发展，就台湾最近 也有一点出风头啦。大家可以看到茂迪的股票，看到易通的股票，哇，1000块，这个就是这一股风潮。所以能源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科技，但是是不是很容易解决？不容易。我们预期要有10年、20年的功夫。好，我们看开始讲我们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能源包括热源、电源，你看我们以前古时候钻木取火，以前用风车汽水，这都是能源啊，风力是能源。后来发现煤炭，煤炭也不错，这个台湾有，台湾有煤炭，后来现在已经全部不开采了。我以前是矿业系毕业的，我们的同学毕业后都到矿坑里面去，吓死啊，水准崩塌。因为台湾的地质条件很差，煤层很薄啊，而且很深啊，要爬到地底下去几千公尺底下躺着挖煤矿，水准倒下来就活埋了。所以台湾现在也不做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后来这个工业革命啊，蒸汽动力就发现使用，但还是要煤气，还是要煤炭啊，对不对？然后后来发现电力了，其实还是煤炭啊，不然你怎么开始有电力？还是煤炭啊。后来你看看，就开始有石油。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看过很多电影啊，加州，然后达拉斯，他们在开采石油，你看没有很久的历史。所以人类你看用石油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昙花一现啊，用一阵子很快我们就想到再过几年就没有了。我们一定要想想其他的办法，下一世纪的能源是什么，在哪里，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是火力发电，台湾大部分的能源都是火力发电，一半火力发电厂。你看南部有火力发电厂，兴达港，对不对？台中港都有火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就是烧油啊，烧煤啊，烧油烧煤啊，都是进口的，所以大家过得很舒服的日子。当然我们也想到核能发电，不过我们政府啊希望是绿色执政啊，绿色之岛啊，绿色家园啊，我们不要有污染，所以我们不希望有核能发电。但是你有其他办法吗？
看这么满哦，
你认为火力发电就绿色吗？火力发电很污染的，这里只要有台电的同事就知道了。火力发电厂旁边啊，旁边里面空气里面晚上的露水啊，下雨下来都是酸雨啊，因为煤矿石油里面含硫磺很多，硫一这个硫磺一烧啊，变 SO2 啊，跟热空气变成硫酸就下来了，所以一点都不绿色，照样污染。核能发电当然是，因为核能发电利用用238、235分裂，然后变成放射性，产生中子，产生很大的热量，把海水烧开，把水烧开，推动发动机，然后发电，分裂那些东西啊，1000年半衰期，1000年啊，2000年啊，那根本不会消失的。就当然污染了大地，当然也把这个海边的这个海水啊温度升高啦，珊瑚白化，反正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对核电是既喜欢它又怕它， 们最好用水力发电。看起来水力发电是不错。我们都知道日月潭不是水力发电吗？我最近看日月潭好像快要被泥沙淤积，快要满了。再不挖的话，日月潭也消失了。大陆人到台湾就要看什么？阿里山、日月潭。我看再过10年来，他们就看不到了。日月潭变成一块沙滩，为什么？你煮水坝，山上的我们烂垦嘛，山上的泥巴流下来，全部把那个湖填满，还能够蓄什么水？而且也没有到处，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蓄水的，地质的条件，台湾河流又短又长，急，非常急。湍急，所以没有办法的。所以水力发电我们也很少。这天然的资源，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陆的三峡，我做了很大的水坝，我看淹没了多少个县城。将来寿命我们也可以预期，将来也是填满的。所以看起来世界上好像没有一劳永逸的能源。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我们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机会？你可以看到台湾能源的自产的能源就这么多，你看看加起来我们有一点点石油 0.05%， 这个天然气 0.77%， 水力发电 1.39%， 总共加起来 2% 是我们自己有的，其他呢都是进口的，煤炭33%，原油49%，液态液化天然气6.8%，核能发电8.68%。我们4个核3核4，整个核电厂骂了半死，才个8%，就这么一点啊，都是进口的。所以台湾对外的贸易是那么重要，对外的交通是那么重要。有人封锁了，我们就完了。我们都靠国外的，就为什么要外交，为什么要做贸易，就是这一块维持我们产业的动力，我们生活的品质，就是靠这一块。我们自己很少的，很少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浪费。但是我们现在政策是反其道而行，因为我们都在民主，我在投票，大家都要削个短袜，越便宜越好。便宜有什么后遗症？浪费嘛，很多地方不该用的都用啊，以为没有关系啊，我出得起啊。你真的出得起吗？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主张高油价政策？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本钱浪费。我们台湾的油价是世界上最低的油价之一，但是我们是世界上最缺乏能源的国家。你可以看看，不是只有台湾哦，这个是全世界的状况。你看看我们往后以目前消耗量来算，目前哦，能不能用目前算？我很怀疑。全大陆有13亿人口，现在跟台湾生活水准相近的，大概只有沿海2亿哦，里面还有11亿哦，现在水深火热哦。他们有一天会希望跟上海人一样，所以石油的使用一定加速。多少年？剩下20几年啊，就是年哈，50年到这里，你看，只有到这里啊，石油只能用20-30年，这个估计都是过头了。煤大概可以用100年，天然气也是用20-30年。假如大家好好想，好好节省，也许我们可以用到石油用到40年。天然气用了30年，这个煤大概可以用久一点啊，200多年。煤矿可以用这样， 这个都高估了。当然有人很乐观了、啊，再挖嘛，也许有哪个地方还没有挖到。地球不大，继续挖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危机马上就在眼前，我们年轻的朋友都会碰到的。有一天你真的会没有石油，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石油之外是还有其他能源，有没有那种生生不息用完还可以再用的？法国他们现在执行这个政策，大概2021年要占到 21% 的发电量，就是不要石油，不要天然气，不要核能，那些可以再生的生生不息。德国2020年，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大概跟香港差不多，也是希望大概 5% 左右。我们的计划是很小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帽底啊、一通啊会那么热？因为欧洲，不是因为亚洲，是因为欧洲。欧洲政府政策定要那么高，现在有那么高没有啦？7-8%都排不到，所以现在拼命买啊，政策上的要求。所以为什么会价钱那么高？就是因为欧洲的政策。那我们台湾现在还觉得日子还可以过熬一下、哦、我们看看洁净能源是什么。洁净能源就是说短时间到数年以内可以自然再生的，包括什么东西呢？水力发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生殖能、地热、海洋、氢能，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能。这些东西用完还可以再用啊，不会消失掉。对，你看水力发电在挖嘛，在挖水库啊，对不对？太阳，只要太阳消失了我们就算了啦，我看大概活的也没什么意思，但能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太阳能没有就算。风力，台湾尤其到新竹风很大、欸、对不对？台湾的风还是蛮大的。然后生殖能包括什么？这个焚化炉啦，这个天然气啦，酒精啦，哎，都可以啊，都可以发电啊，都可以当燃料用啊。是不是有人用？有啊，有些国家发展很成熟的技术，像巴西，他们的一个城市啊，里面的汽车完全用酒精开车的，所以不是做不到，是可以的。没有人规定汽车一定要用汽油。地热发电、海洋、氢能，我们一个一个介绍。水力发电，我们像日月潭啊，这个增温水库啦、啊，哦，这个都是高处的水往低处流，然后推动发电机，然后转动变电能，所以我们可以发电。其实所有发电原理都一样的，推动叶片，转动机械能，不管你核能发电。什么什么，这个水力发电、各种发电都是利用这个原理，火力发电都是这个原理。火力发电一样，用锅炉把这个水烧开，蒸汽推动涡轮，推动叶片发电，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个热源不一样，能源不一样，动能。这是水力是最传统的再生能源，但是可以开发的地区受到地理的限制。我们又没有三峡， 所以受到限制。你可以看到水力发电还很重要。加州为什么能够繁荣？加州，美国加州是一块沙漠，那个地方根本住不了人的，但是因为有盖了一个福火水库，这个水库很深很深，灌溉了整个加州。所以你看加州路边的树要浇水的，不然会死掉的，那个水是关掉，我看加州就变死城了。所以水力发电还是蛮重要，水库你还可以灌溉，还可以发电，多好。太阳能，哇，台湾热得要命，太阳好像不错，尤其南台湾，诶，这个我也许我们高雄可以发展，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国家对这个不重视。我到日本去看了，他说，诶，你们台湾好像无所谓呢。日本很紧张，泰国很紧张，甚至外蒙古都很紧张，大家都在大力政策上补贴太阳能发电，台湾无动于衷，因为我们买就有了，外汇多的是，所以我们太阳能发电啊，现在我们做的这几家公司还是外销欧洲啦，台湾没有市场，因为政策没有鼓励。为什么需要鼓励？因为划不来啊。太阳能光电现在一度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台电的电大概六倍到七倍，贵得要命啊，谁做啊？那台湾的政府就是市场规则，嘿，你有竞争你活下去，没有竞争我不理你了，哪有说补贴图利厂商图利他人，所以我们就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政府是很英明的，但是他都没有想未来，欧洲就是杞人忧天啊，这些人太容易担心了，所以他们拼命补贴，所以他们现在补贴太阳能光电，就茂迪啦，他们生产东西都到欧洲去了，全世界都在做，卖给他们，好像我们没有问题。一个太阳热能，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啦，很多屋顶都有的，就用太阳光把热水加热，然后我们就可以洗澡用，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政府还又补贴啦，然后补贴1万块2万块，我搞不清楚哦。屋顶上铺了一个热水用的 ，OK。太阳能现在我们大概用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有太阳光电的时候，我常常就想，太阳光电假如你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呢？上面就盖一个太阳光电的屋顶？那我们车子开过去的时候接了电线，一路上都不要汽油，太阳光你只要照，那车子就开了，哇，又省油又干净，对不对？但是问题还是很多，阴天怎么办？下雨怎么办？对不对？天有不测风云，所以还是有它的这个帮忙一下，按错了。OK， 像这个这样。OK， 好。太阳能光电哈，太阳光电在1954年，这不是很久啊，四五十年才发现，才贝尔实验室才做出来。刚开始当太空使用，太空人造卫星在上面，太空船在上面需要能量。这个时候是不计血本的，你只要能够做就好，它要动力，太空里面还是有太阳啊，所以太空里面使用。然后呢，后来呢，1970年就到地面上使用，然后后来就是有薄膜的太阳能电池，就像大家 calculator 一样，计算机一样，你看只要在光线底下就可以有动力，不必装电池，就有了。1980年1990年开始跟什么外面的电力公司的电啊合并使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晚上怎么办？没有太阳。一下雨怎么办？没太阳。 所以他就跟电力公司合并，就一个我们房子里面就两个电源，太阳到来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一边的太阳能光电，没太阳的时候我们用电力公司的电，也可以省很多嘞。为什么台电最头痛的是什么？尖峰用电，夏天中午是最热的时候，为了预备过雨过剩的电力，他要投资多少亿啊，不一定用得到，因为上天不一定有那么热啊。但是你不能不停在那边，最热的时候他停电被骂惨了，这个时候太阳能光电就可以发挥了，它可以跟它并联一起使用，当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就助拉你一把。好，所以这个现在是很多这一部分啊比例越来越高，日本欧洲都是在用这个主要的力量在做这一部分。你看1992年开始欧美日大力推动太阳能光电，台湾最勇敢，人家有很多的地方都大力推动，我们没有油人老秦在灾，没关系以后再说。现在2000年啊要跟太阳能电池一起使用。为什么要电池？电池就是储水，就像水池一样，我们这些电啊都没有储存作用，有太阳就有电，没有太阳就没有电，我们必须要有电池，电池就把电储存在那边，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所以必须要太阳能电池啊可以充电，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太阳能电池像茂迪啊像这个亿通啊，为什么那么厉害股价那么高？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啊，一个半导体，它是一个半导体啊，还是半导体产业，他们就做这个事情啊。你看有一个 N type N 型的半导体，哦，多品一些像磷啊五价的东西，一个 P type 的半导体像多品一些硼啊三价的东西，那我把它结合在一起 PN 阳型在一起，然后太阳能HNew 啊，太阳能照射下去，我们就产生电池，产生电动，我们把它装起来，就是有一个电路产生电子出来，电动出来，你就发电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这样就可以股票1000块嘞，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难哦，对，那我们大概就是利用这个，然后用太阳能来发电，这个是基本的原理是这个样子。这个已经研究很久了，刚刚可以看到已经研究很久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放在屋顶上面，跟我们现在的屋顶那个不一样哦，我们屋顶那个只是集热器而已，像我们的太阳热能的研究，我们就是光电，光产生电在这里，那我们就可以产生电过来，那我们家里的冰箱啊冷气啊都可以用，是产生电的，不是热水哦，它是电，所以你可以看到早上我们可以用的电大概比较少，对，早上太阳不热，太阳不大，晚上也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午的时候，中午这一段你看我们这边都可以卖电的区域，晚上这边需要向电力公司买的，大概晚上睡觉的时候太阳没有出来，这个我们就可以大家平衡一下，晚上用电力公司的，白天用我们自己屋顶上的发电，我们就可以得到节省了，说不定有一半的这个能量不必这么依靠电力公司，那电力公司也松了一口气，那我们石油也可以多了用了50年。那这个像这个我们台湾几年所以最近那个李教授的这个英科大，高雄英科大，你看他们阿波罗什么这个车队他们就是用晶片，太阳能晶片装在车子里面，太阳光一照进去产生电，把车子开走了， 就是利用这种这个原理，你看它晶片的效率24%，蛮高的哦。我相信它是用单晶片，单晶才可以那么高。所以台湾几个厂都在产单晶片啊，单晶片现在全世界缺货。以前啊，因为太阳能的晶片不纯度不必要求那么高，以前都是台积电啊、联电他们用完的边边剩下的边料再做太阳能，反正销路也不大，够用了。糟糕，现在大家发神经病了，拼命用不够，完全不够，用边料不够，整个给你也不够，所以现在大家拼命在盖这个厂。像中美矽晶啊，在科学园区弄了30几年啊，股价都是10块。最近啊，发现哦，这个可以赚哦，开始转业做这个东西，马上现在不知道50啊、60啊、70啊，技术都一样的，是做晶片。当然，这个学校做的大概不是自己做的啦，是买来贴上去的。像在做晶片啊。大概日本的三洋啊，全世界第一名，效率最高，可以到做到28、29效率，热转换效率，就太阳能进来变成电了、啊，快30啊，所以效率是很高的，但是比较贵、啊，所以现在那个多晶的 polycrystal 多晶系又出来了，它效率比较低啦。它便宜啊，所以你还是要管价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在这方面学校也在努力齁、哦。这个是什么东西，航太应用，可以在这个飞机啊，就是什么这个可以飞得蛮高的哦，而且时速也是这个每小时60迈，哦，这个太阳能效率22%，哦，空中的通讯的平台也可以用太阳能，因为它需要能量能源，你不能装一个电池，几天后又上去换，你怎么换？爬不上去啊！最好装晶片，它浮在上面，太阳一直出来哈、哦，它就。有太阳它就可以发电，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太阳能光电的市场急速上升哦，这未来是一个产业，一个重要的产业，只要石油的价钱一直涨价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跑不掉的，而且现在是比较贵，刚刚讲过一度电啊大概是台电的6倍到7倍，我告诉你，大家预计15年以后跟台电的价格是一样的。15年，因为怎么样，技术一直在提升，价钱一直在下降。过去只有几个小孩子在玩一玩啊，小工厂玩一玩，反正哎呀，在太空用的能够用底片啊。但是现在变大人在玩哦，大公司在玩啊，认为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主要产业。所以预计15到20年，它的价钱会跟台电力公司是一样的。哎，这个是可长可久的哦。太阳每天都会出来，只要它出来，我就有电可以用，而且电费可以接受。太阳光电整个市场的预估，哦，可以看到，你可以看产量1.195 megawatts， 哦，你看。较前一年大幅增加57%，这个世界上增加57%东西不多嘞。一个厂商只要增加10%，已经我这公司很厉害了。增加57啊，日本目前还是龙头。好、哦，它产量大幅增加65%，哦，它占全球50%的市占率，所以日本还是比较厉害哈。哦，那这个太阳能热水器我们都看过了，家里都有啊，对不对？我们就不必烧开水了。好，那可能我们也是跟电力公司的电啊，联电啊连起来了，连起来使用。 没有太阳，没有太阳怎么办？下雨，我们还是要洗澡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一般的太阳能的，就是弄一个这个吸热板，比如说铜片啊、铝片啊，还是铜管啊，我们把热吸进来，把热水加热，然后加一个，看这个玻璃呀、啊，还是什么东西，让热不要消失掉，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原理，它也没有变成电，它只是把热水烧开而已。哎，怎么接不过来了？看起来这个 OK， 这是真空集热器，也是跟刚刚一样，在里面，在我国热水系统的推，这个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台湾对这个是有功劳了，一直在推动，这你可以看到，一直增加到2020，我们现在是多少？2005，它在这里了，预计会继续提升，这个政府的政策还是要继续的补助。那个温室 greenhouse， 温室就是盖一个玻璃房，里面可以栽东西啊，太阳照进来以后，然后热就存在里面。热就不容易带出去了，它这个太阳能可以穿透，热量穿透进去，然后不容易出来，里面可以长一些热带的水果啊、植物啊，这个是我们能之所，太阳能可以这个做茶啊、茶叶，这是太阳能，也可以海水淡化，我们常常发现水都不够用夏天的时候，尤其科学园区怕死啊，对，一个科学园区啊，用的水可能比高雄市全市用的水还多，所以你知道科学园区是很可怕的，盖科学园区大家要担心的要命，没有水喝啊，所以现在科学园区包括新竹规定他们用的冷却水啊，要70%、80%要回收，否则的话是违规的。回来一定要净水啊，自己干净，自己把它弄干净，然后再自己用，否则的话用完就丢出去，我告诉你大家都没有水喝了，所以水一直不够，水荒的时候最怕的是就是台积电联电，吓死啊，里面要洗干净的啊，冷却哇用太多了，所以大家都在想这个事情，南科成立的时候一直在评估在台南海岸啊要设立这个海水淡化厂，不过后来还是觉得太贵，大概贵一倍左右。有一天我们还是必须要的，没有办法，海水还是比较多，里面盐分太高，我们要比较淡化用淡化就是要能源了。那能源太阳是最便宜的，现在为什么会比较贵？用台电的电啊，当然贵啊。底下讲风力发电，哇，这个是有机会了。风力，台湾风很大。所以台湾会设了几个，以前我们大概用放风筝啊，这个帆船啊，这是用风啊，风力也是一个，但是风力发电啊，这个荷兰的，荷兰的这个啊风车，这个也是，好像变成一看到风车就讲到荷兰，对不对？是他用来发电，以前是在磨墨的。磨墨，还有这个把水提上来，其实它就是可以发电的，而且这个不是东方夜，还是这个东方夜谭，还是这个一个梦，不像太阳能光电，太阳光电是我们想以后，对不对？15年、20年以后，它会跟台电竞争。风力不一样风力是今天的电。因为风力发电的电费是台电的70%，有竞争力哦。他现在发的电比台电还便宜，所以新竹那个有一家电纸浆工厂啊，叫光荣啊，什么公司，他装了2座风车，新竹嘛，我们叫新竹风，对不对？一年可以省几百万。当然 它是跟台电并联的啦，因为有时候没有风啊，新竹也不是天天有风啊，但是只要有风来，它就发电。所以现在你们走那个二高的时候，在新竹附近可以看到很多的风车。现在经济部大概五年以内要在沿海啊装很多，大概几千座，一直到彰化滨海全部都要装。现在其实在澎湖啊，很多外岛已经装了，这个是目前就可以用的。我今天会讲这个，因为我们大一大学现在也在做这个，我们现在也努力在做风车啊。我们一年花了好几千万在做风车发电，这个风力发电。好，看起来这个是因为政府为什么要出这个钱？台湾政府都是很现实的啦，要今天会赚钱，他才会花钱的啦。所以现在他争得要命，大家拼命做研究。然后立法院又说你们不要做了，我进口就好，所以到最后变成哎呀利益纠葛，搞不清楚。旧的风车这样，新的风车像这样，你看诶很漂亮呢，啊，这一座很大的多少吨了，而且要都在海边。像你看这个在新竹的二高啊，新竹地段啊，哦，好几座啊，你们注意看，在旁边都好几座。这个都现在都进口的，有没有什么学？学问不大，已经不大了。风来它就转嘛，一转，然后就从机械能变成，对不对？带动发电机啊，就发电了。所以不是太难的事情。全世界德国丹麦哇做的在北海做的非常多，这东西就是吨位很重，然后一定要装在海边后风大。刚开始装的时候是不错啦，大家觉得好奇变观光，后来大家很讨厌，为什么？风大的时候没风没电，风大的时候吵死啊，因为它一直转啊，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后来居民都抗议，一转就移到海上去了。所以现在大部分的风车都在海上，浅海就有什么问题？海水腐蚀的问题啊。而且它是机器就有要维修，就有零件要换，嚯，真是海上工程。后面问题还蛮多的。不过整个算下来它比台电还便宜，所以这个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的风力发电。现在政府现在编了一年好几亿在做这个事情，核能发电所啊，大家都在做。你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要用到全球的 12% 风能，我看你丹麦现在啊占它风力发电的占它全国的使用电量大概7-8%，很可怕哎！击到整个丹麦整个国家用电是7-8%是用风力发电产生的，这个不是小孩子玩意儿，是真的上线了。所以你说这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台湾在海岛啊，风就是大。不过台风来的时候最好把它关掉。一定会把叶片吹断，太大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发电量是非常多的啦，等于我们的核能发电厂四座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是大家只要反对核能的话，要鼓励做再生能源。不然你怎么办？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你要不要火？对不对？又怕胖，又想吃肉，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全球的风力发电，你看急速上升，哇，这个简直是哪里有这样上升方法的？对，这种发展等到台湾都紧张了，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整个成本下降，你看一直掉下来，成本量越来越多，平均单机的容量越来越多，整个下降下来。是德国，现在目前德国是最多的，风力发电德国最多。 比例上可能丹麦最高。前五名的国家，风力发电用绝对值看，你可以看到，哇，这个你看极速，这是德国啊，你看它也不是以前就做了，最近才发现危机重重啊。能源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讲说不需要，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全球石油外销的量是世界第二位，所以他打他，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啦，也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很多人都相信。能源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一个国家要发展，能源要掌握。中共到处去买油源啊，也是想要变成下一世纪的强权。你看这个美国，美国那么多油，他们也很注意哦，对不对？然后这个西班牙，丹麦，丹麦到这里了，然后印度，连印度都在做了。台湾开始在玩，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风力发电啊，跟我们在新竹看的差不多了，差不多。所以你看德国，你看德国的发电量，目前德国风力发电是这么多哈，1万 megawatt， 相当于我国4座核电厂。所以你不要核电厂很简单嘛，装火力发电，装一些风筝来玩就可以了，风吹哈，吹一吹就好了，也不要什么，它是你看它是欧洲的1/2，全球第一位。好，你看看，好像台湾的差额外修箱哈，很像哦。就我们把差额外的技术就转过到风筝什么这个风力发电就可以了，所以台湾已经有现成的技术了嘛。对，这是我国的这个风力发电，台电在澎湖天龙这个是叫造纸厂了，造纸厂你可以看到一年它成本是口三啊，1.3块啊，假如20年折旧的话，假如是这个10年、11年折旧的话，1.8块，不贵了啦，已经便宜了，这个是 acceptable， 可以接受的。这是他们装的风力发电情况。生殖能，什么叫生殖能？生殖就生物的东西嘛，酒精啊，沼气啊，对不对？我们这个牛粪啊、猪粪啊，发酵，沼气啊，对不对？垃圾焚化炉啊，掩埋场啊，都有一些排泄物，会有一些气体分解出来，我们就可以用来发电，这个也是一部分啊，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好，台湾生殖能，各位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花莲丰滨。有一个固态衍生燃料的这个制造厂，就是要把垃圾可以烧的垃圾把它挤成一团，减少面积，减少体积，然后拿去发电，兼具环保能源的双重效益。第一座生殖柴油，我每一次吃那个炸鸡啊，你都是不是很担心啊？那个油一直炸，到最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最后是不是会流到我们肚子里面去啊？商人不会丢掉的啦，他是不是弄完了以后再倒一些新的下去，然后一直在那边变万年菇？我就很担心这个是不是产生癌症？现在生殖能有一个去处了，把它纯化，把它弄干净。把它这个裂解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柴油，生殖的柴油。现在我们每年的产量大概有3000公吨，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混一些我们石化的柴油，来开汽车，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用的。所以终于让生意人有一个去路了。所以你看看，我们常常吃那个吃到天天什么云岭啊，哪里有生这个什么病死猪肉啊？你没有帮他找到去路啊！我们天天都要吃那些猪肉的啦， 他不会丢掉的，他怎么会舍不得丢掉嘛？所以这个东西，哎，我们对我们健康有一些保障哦。你可以看到它的碳纤维化物，这个石化柴油就石油公司做的，它的总碳纤维化物的这个量是0.5，这个0.38柴油，哎，还可以呢，对不对？一氧化碳，哎，它产生还少一点，哎，燃烧比较完全哦。一氧化氮，哎，它也比石化的少，悬浮的微粒太少，所以这些东西拿来当柴油用，好像并不输啦。虽然是废物利用，还是不错。这边加醋酶用，哦，更改善了，啊。当然这个量还是不多啦，但是，做多少算多少啦，总是对我们整个能源的负荷有一些帮助。地热也是地球上的热的，你知道我们地心啊很热，哎，地心很热，全世界比较最干净最好的地热大概在意大利纽西兰，这全世界最好的，因为你只要挖个洞蒸汽就喷出来，就跟你发电厂一样嘛，发电厂我们火力发电厂就是烧油让蒸汽出来推动叶片产生电嘛，那我们这个脚那么高温的热喷出来力量很大，我们就转动电发电机啊，你就发电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台湾找我们台湾地热，因为台湾是这个火山带，应该有很多地热，我们第一个想到哪里？阳明山，我们到阳明山去挖地热，我都去过，我们那里跟中油挖了好几口井，油喷出来水啦，不是油，都是温泉水，结果最后都变人家开温泉去了。那我们的当然是这个是高级产品低级利用啦，不过假如说不好用，为什么不好用？我们这个阳明山的温泉水酸性很重， pH 大概1-2左右，更可怕的出来的温泉水里面有很多盐粒，不干净，结果呢我们挖来以后把管子水管弄下去以后，那些管子一个礼拜就不见了，被腐蚀被磨蚀光了，找不到管子了，所以最后我们就放弃了，挖洞就好，里面就开旅馆了，反正去洗澡就可以了。我们后来发现比较干净的地热在哪里？宜兰，宜兰的地热很干净，我们也去挖了，出来的比较可惜，力道不强。
喂，
水不大，价值不高，因为它带动叶片力量不太够。后来农委会啊，还是利用了，因为它出来是温水，所以在那边做一些农业的温水养殖之用，我那也是低度的利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到的，我们都想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应该在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带应该有这个才对。
OK， 好，
我们祖先找到的地方都老是运气不好，又没有油，又没有地热，又有台风，是很麻烦的地方哦，热得要命。所以哦，祖先的运气哦，给子孙带来。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好的爸爸，有一个好的祖孙，你现在就躺在这边就可以了，什么都不要努力，就可以吃很多年了。哦，假如没有那么好运气，自己好好努力啊。这是台湾第一座地热宜兰，在宜兰的这个地热的这个。其次呢，我们的海边嘛，那我们是不是有海洋能？海洋能。我们一直你看政府一直要成立海洋部哦，就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嘛，是不是从海洋里面可以讨生活？那我们这个海水啊，上面和底下温度是可以差20°C的啦，一个温差就有一个动力会推动我们发电，不过这个东西 技术上有很多的问题要需要克服，海水腐蚀很严重，你要铺设很长的管线，会腐烂掉。海浪也可以，哦，海浪你看有时候海浪很高哦，或北部海浪比较高，南部比较平缓，所以海浪对南部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大概台湾在像金门啊、马祖，有时候海浪有5公尺，到这个彰化王宫啊、彰滨宫的区大概3公尺左右，那南部这边呢就比较低了。潮汐每天有一个涨潮，有一个干潮，哎，也许我们也可以利用黑潮。我这个是对台湾的海流附近，就是海洋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的，对不对？海水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资源，除了发电以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利用的价值。像我们台湾东部深海里面，那不是只有那个像台盐啊，做一些海什么海水矿泉水啊什么东西，那个太低度的利用了，里面可以做很多的化妆品啊、营养品啊，这好多。日本现在有一家公司啊，这个赚死掉了。我们台湾要引进，他还不给我们啊。现在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题目。潮差啊，这刚刚讲过，潮汐啊，我们可以。底下我们讲氢能也是再生能源，但氢能好像跟刚刚的不太一样。这个不是自然界就自然有氢的，我们这些能源啊就希望生生不息。那氢呢在哪里？氢它跟人家化合在一起，比如说这个石油里面碳氢化合物，这个我们的天然气里面也是碳氢化合物，我们的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我们要拿到氢是需要能量的，需要能量给那个材料，然后让它分解把氢独立出来，我们才得到氢。那我们有时候很遗憾哦，就是那个能量哦，能量就是没有办法像水库一样，能量多的时候先储存在那边，需要的时候再来慢慢水慢慢取，对不对？能量你哪里了？能量太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太阳很热的时候，你能不能把用一个海绵什么东西把太阳能吸收然后晚上再慢慢放出来，我找不到还那种海绵呢。所以我们人类对能源的处理哦，其实还蛮很笨的啦，很原始。你知道那个日月潭那边有一个抽蓄发电厂，那花了几百亿啊，做什么事情啊？做很笨的事情。白天啊，这个白天发电的时候，我发电的时候不是把水从高处流往地下流吗？啊，然后就以前就让它流出去了，去灌溉啊，去做什么东西啊。后来现在我们弄了一个发电厂，做什么事情？把发电完以后又把水抽上来，抽到上面。为什么这么笨？你知道吗？发下来的电和抽上去抽到上面要3倍的力量，你不是笨死了吗？发电只有1/3啊，你要抽上去要花3倍，你怎么做这种赔本的生意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你抽上去以后中午尖峰的时候它就可以放电了，可以放电，可以解救台电的不足。说了花了几百亿还要做这种笨的事情，1/3效率还要花盖电厂。最主要就是储存嘛，储存你可以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储存的能量，那我们需要电池，我们需要电池，电池就是储存能量用。电池就是，其实我们发电就是用化学能变成电能嘛，石油也是啊，碳氢化合物燃烧，然后就变成电能，变成机械能啊。 我们需要一个储存。那现在我们是想到用氢，氢会燃烧，会放电。那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有多余电？会啊，你知道我们火力发电厂，我们核能发电厂，哎，不像开关呢，你要就打开，不要就关掉，哪有这么容易的？一旦启动以后，关不了的，开也开不了。我告诉你，因为怎么样？像核能发电，一旦分裂开始就永无止境啊，就一直分裂下去了。你叫它关掉，开玩笑，怎么关？火力发电厂，你说好，我像烧炉子一样，我就关掉，哪有？你明天就不要用电了，继续烧，晚上不用，继续烧。所以你晚上会有多余的电出来，晚上都在睡觉。冬天还没有问题的，冬天慢慢，因为它关哦，必须要慢慢关，逐渐逐渐逐渐，大家盖过工厂就知道啊，哪里有随心所欲的？冬天我们就是冬天，大家不用电，白天尖峰用很多，所以我们是满载开放的啦。那些多余晚上多余的电，我们用来做什么事情？分解。裂解氢，把这个水啊电解出来，哎，氢就很多了。这些氢就储存了那些化学呢。白天可以用来做什么用？开汽车啊。所以现在最流行的日本，现在已经是东京都是开很多车子都是氢能和汽油混合车，现在 Toyota 好像引进来了。现在是最热门的，一方面是用氢的，一方面是用这个汽油的。哎，这个现在好像是最便宜最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氢是很干净的能源。美国的计划也是用这个事情，核能发电、火力发电剩下的电，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但它是氢能，不是能源的一种，它必须产生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煤炭啊、天然气啊、核能啊、太阳其他的来产生氢气。氢气很好，烧出来以后没有 CO2， 也没有 CO， 烧出来是水。所以你看那路上滴下来都是水，干净的要命，顺便把你洗街道。所以氢是蛮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安全。氢会爆炸，其实我看也不必那么担心，石油也会爆炸，对不对？我们刚开始那个天然气的计程车我也不敢坐啊，怕它爆炸，其实好像也没有，我觉得这个科技是可以克服的，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将来现在像东京啊，现在就有很多氢气的加油站哦，氢气加油站出来，这个整个 infrastructure 整个建构啊，加油站加氢站建构出来以后，所以我们必须有燃料电池，燃料就是储存电池，我们可以开车用。你知道全世界尤其像美国那个国家，大部分的油都用在开汽车，跟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油进口的油都用在工业生产，美国的油是大部分用来开汽车。美国是全世界最浪费的国家，浪费能源的国家，只有2亿人口用了大概全世界三十分之一，25%的人口用世界上40%到50%的能源。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全世界最脏的都市就是美国洛杉矶，因为洛杉矶是一个平面的都市，从西区到东区啊，就是要开车开了好几一个钟头。所以整个洛杉矶是全世界最脏的，所以你只要能够用燃料电池的时候，你这效率可以提高，干净、安静，发电量很高。那我们氢气是不是跟天然燃料电池是不是跟那个烧这个汽油啊，还是烧这个天然气一样用烧的？不是哦，要发电不一定要烧。它是用电化学的方法，它没有火花，它不烧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你可以看到， 传统的发电是化学能燃烧，汽油燃烧变热能，热能推动引擎，变成机械能变电能。燃料电子不是哦，是化学能，利用化电化学的触媒，直接变成电能，它没有燃烧，它没有燃烧。不要以为一定要燃烧汽车才会动，一定要燃烧才有电，没这种事。我们可以利用电化学的方法，只要怎么样产生电子就可以了。发电主要电子嘛，哎呦，电子就有电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像我们的这个固态电池，哦，燃料电池，你看我们在这个阳极的地方通进入氢气，在阴极的地方通进去氧气，你可以看到它会变什么，就产生电子出来了。有电子就有电了，为什么要燃烧？这里面看不到一个人火花，没有看到火花，出来是水，水和电子。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在成大实验室，我们一直在做燃料电池，最主要就是做这个。我们做什么东西？做阳极，做阴极，做电极池，就做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没有燃烧，它只是让产生电池，让它产生电池。我们在高温做，在低温做，我们希望在发电厂也是用这个方法。我们不要再燃烧了，不要再火力发电了，汽车也是用这个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高分子的这个薄膜燃料电池啊，有固态的这个氧化物燃料电池啊，磷酸燃料电池，各种各样的燃料电池大家都在做，这是热门的题目。上一次谢小青教授也是讲燃料电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将来大家车子里面装的就是燃料电池，不用再加汽油。你说，哎，我车子里面也有电池啊，铅酸电池，发电用、start 用的、启动用的，那我为什么不用全部都用铅酸电池就好呢？我们都想过了，30年前毛高文、刘兆玄他们在清华就是用整个车子啊，用底下全部铅酸电池。我告诉你，光那个电池比车子还重，整个车子开动都在载那些电池而已，然后走了几公里就没电了。铅酸电池的特色就是很重，发电力很低，跑不快，跑不远，而且怎么样，里面硫酸了，里面电解质就硫酸了，随时破掉，随时污染，而且那个里面的电极都是铅啊，我们也怕得要命。所以现在不一样啊，水说电解质一定要硫酸，一定要液体，没有，我们现在做的是固体，我们用这二氧化锆做，破了有什么关系？固体它流不出来啊。水说电解液一定要，所以你看我们叫电解液，哎，中文有问题啊，一定要液吗？英文叫 electrolyte， 一点没有液啊，没有水啊，电解液不一定要液体，我们是固体，只是经过让它经过产生电子，这样而已。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怎么样，让它快速，让它效率高。我说我们做一些 porous 高面积，做纳米的，表面积很大，气体一进去，很多反应的面积，化学反应嘛，就是跟表面积成正比啊。我就把它做纳米大小的，气体可以穿透，电子可以跑过去，整个是固体的。我们做阳极，我们做阴极，要导电啊，对不对？而且要持久啊，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全世界没有人做过，大家都在做啦，现在都在做，还没有人真的大很大的成功。 我们一直在找什么高导电度的电极，陶瓷的啊。我们做 BI2O， 所以氧化钡，全世界导电最好的陶瓷。问题是什么？高温一使用，它就像电话跑掉了。所以我们想办法再稳定它。所以里面一大堆你要做的时候，整个系统啊，每一个零件你都要做。为什么？我们要把电储存起来，放在汽车上来使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氢气通进去，把甲烷通进去，你看甲烷都可以啦，对不对？甲醇也可以啦，乙醇当然也可以啊，对，通进去它就分解了，也没有火花，不烧的，这东西不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诶，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所以燃料电池有很多很多的应用。现在工业界在做什么？希望装在 notebook 上面，你就上面插一个管子哦，像那个喷皮油那样插在上面，你就一直用，不必插电，也不要电池，哎，就一直使用，哦，所以各种的，然后家里也可以用，哦，很多地方，对不对？这个汽车嘛，汽车我上一次到东京去，他们就在测啊，学校都在做，全部都是公司拿钱啊，因为。日本的这个车辆啊，他们认为现在车子已经没有什么好做的啦，但是一块铁皮嘛，你都包起来啊，里面有一些塑胶啊，对不对？卫星定位什么都会做啦。下面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电池。你要领先汽车科技，电池是一个关键，将来卖的最好一定是这一种。所以呢，我们认为将来你的房子就像这个样子，对不对？太阳能上面太阳能电池，光电池，不是像这样我们现在热水器啊，那个小 case 啊。你屋板屋顶就是用晶片做的，我们有没有在努力？有啊，工业界在做啊。因为现在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这晶片太贵了，太贵，所以他们现在在开发便宜的多晶，希望很便宜来做。便宜，这个一便宜下来的话，这个大家就可以推广，那价钱还是蛮重要的。好，然后你可以看到 inverter controller， 哦，各种，然后有一个 gas flow controller， 所以你可以看到，然后这里有一个风力发电，哎，你家里里面可以自己过火啦，台电供不供电就没有关系了，房子盖好了以后什么都有了，对不对？采光再弄好一点的话，这个日子就很好过。氢能的社会，哦，这个氢能社会的构想，你看我们再生能源，氢，好，哦，天然气制氢燃料工厂 ，CO2 要处理，灌到里面去，哦，这有加氢站，哦，那个加氢站是很重要的。这个讲没有这个的话，是真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燃料电池现在大家在做，充电就没有办法。对，像台北市大家都住在高楼里面，你叫他怎么充电？对，所以那中友当然不愿意啊，台塑当然不愿意，因为他装了以后他就没有生意了，所以这个必须政策来做的。所以像日本，他们一弄出来，我告诉你，在那边 demo 的是谁？首相坐在车子里面让电视照啊。因为这是他们国家的政策，你一定要这样做。日本跟我们一样都没有油啊，我们这一条太平洋沿岸真是很可怜的，热得半死，天天有地震，然后又不给我们油，对不对？祖先走错地方哦，就是后代疑惑子孙啊，我们要自强啊，对不对？地球只有一个，我们一起努力吧，我想大概差不多了，哦，好，谢谢。
各位，我年纪也大哈，那个年轻的朋友大概很担心哈，不知道再过二十年怎么办啊？不能开汽车啊，那不能开冷气，那日子怎么过啊？也很担心哈。不过啊，刚刚洪校长这样一讲，我们还有希望啊，还有希望啊，大家努力啊，大家努力哈，应该还有希望哈。那我想这个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很大的启发啊。各位有没有问题啊？利用这个时间哈，那请教洪校长。有没有各位来宾？
好，教授及各位前辈，大家好，我姓谢，我想请教一下甲烷水合物它的利用以及它的问题，谢谢。
你说怎么样？
甲烷水合物。
甲烷的水合物，甲烷啊？
是。
水合物的应用是吧？他的问题哦，甲烷我们当然是还是这个整个，其实这些电池哈、哦，大家都一直在努力在做了哈、哦。那甲烷当然我们这个整个分解啦，整个碳的问题啦，其实还是蛮多我们要努力的。所以现在这个像啊，工业院呐、啊。他们一直在做甲烷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刚刚那个，我们看一下，那个薄膜的电池啊，其实很大的关键哈、哦，在那个 ，OK， 你可以看到这边哈、哦，质子交换哈、哦、，OK， 这个哈、哦，很大的问题啊，在这里质子交换膜。这个是大家在开发的，哦，这一部分只要能够比较便宜，效益比较高，这样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克服，所以这一部分啊，所以高分子整个是效率和这个价格，哦，波技术要能够把它做出来哈、哦，其实在这个学校里面也有很多老师在做，这个是目前机会比较大的。哦，这个是比较低温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使用。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这个刚刚讲 notebook 啦、啊，那个啊3C 的方面哦，大概就是比较希望做到这边来。那像这边的话，固态燃料电池这边就是比较高温的，使用大概温度会比较高，所以大概就发电厂。大概通常我们现在在研究大概都要900度C 以上，但是它的发电量很大，所以这边这 microcell 一般哦现在比较少量的，但是 portable 的，尤其台湾哦现在我们是不是说电子王国吗？这个各方面都是世界第一啊，能源这方面讲我们能够突破的话，这个我们应该蛮有潜力的，附加价值会更高一点。好，谢谢。啊，还有没有其他那个问题？
我们年轻的朋友啊，
洪校长你好，我是高雄大的学生。那你刚才演讲中有提到太阳能车以及燃料电池，那现在日本也制造出燃料车了。那我想请问，未来是太阳能车跟燃料车哪一种趋势会比较好？谢谢。
太阳能车可能是以后的事情，燃料车是现在的事情。燃料车现在已经 commercial 了，已经商品化了。所以我刚刚讲日本东京哦，他们的加氢站哦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已经上路，现在已经进口都进来了。不过老说台湾进来哦，你现在还不要买，就跟我们那 ETC 一样，还有很多变数的啦。为什么？没有加氢站啊，就你到哪里加？所以这个是蛮大的问题的，就像我们那个有一家我们那个摩托车啊，摩托车不是有一阵子是用燃料电池吗？问题很大，有人买了以后怎么办？没有地方充电，你住在高楼啊，都在不知道，你不能拉一个电都弄在地上，弄在那，而且充电充很久，那个不可行的。关键在哪里？你必须像加油站一样，像我们现在买，我不晓得你们家里，我家里还是用那个瓦斯桶。就像瓦斯桶一样，你一个 一个站啊，装了1000个还100个电池。我们都是开来的时候，我的换你的装上去就走了，你才有办法的。你只要我那个电池用完了以后，来说啊，临时充电啊，我那等了3个钟头，你拜托我加油，你还要，所以就是一个印刷所，就是那个整个建构啊要做出来。所以哦，第一个就是，当然跟经济的因素就是要便宜，要有效。所以呢，我们像那电池的话，像摩托车，很多人不喜欢，有些年轻人不喜欢，没办法飙车啊，因为怎么样，50-60就卡死了，他没办法100公里啊，对不对？然后没办法开很久，我最好这里可以开到新竹啊，对不对？就我告诉你，你开到台南就死掉了。所以哦，充电寿命，还有它的尖峰的速度放电，都是蛮重要的。刚太阳能电池，我现在。我看这个只能现在还在那个运动场上表演一下啦，真正要用，我看我们学校有做啊，我看他们开那个车子都躺在那边的，因为它体积要越做越小，重量越做越小，对不对？而且要找小个子上去开啊，不然你体重就把它压扁了，所以那个东西还在初步的阶段。太阳能很大的问题就是效率，需要很大的面积来哦，然后把那个能量集中下来，是有机会的。但是我刚刚讲啊，一个科技出来大概要10年15年，所以为什么尖端科技都在学校做？学校不怕死啊，工厂不行啊，公司每年都要赚钱啊，一天不赚钱他就关门了，因为他薪水花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是你看到在学校做的大概都是明天的技术，看到商业化的都是今天的技术，学校不可以做今天的技术，否则人家会笑死啊，对不对？我们培养的人像你这么年轻，等到你念完大学又当完兵出来工作，10年以后啊，所以我们大概培养人才就是为 for the future， 但是工厂是 for today， for tomorrow， 所以这个不太一样，都有潜力。刚提的其实都蛮有潜力的啊，对，有些今天人要风力，今天就可以用啊。对，所以我们经济部就下来了。我告诉你，风力发电不是国科会在做，最主要是经济部，经济就是 for today， 国科会是 for future。所以你看那个部位分工还是不一样的。你看水座你就知道，它是着眼在哪里。教育部当然是培养人才。Yeah. 好，谢谢。
在座的宣真女士大家好，今天的主讲人校长有点在讲的内容当中帮未来人的担忧，刚刚他呼吁年轻人以后或当下可以做什么，那我就呼吁校长，以你的地位跟你的学经历，在我们国家的能源会议当中，是不是你有提了哪些的建言，是不是有哪些的功课表，让学界也好，产业界也好，官方也好，大众也好，都能够知道这相关的事项，不要我们在座的甚至于后人能够发现新大陆，把你的现有的成果让社会大众能够知道。譬如像我手上拿这份报纸，它写的内容，瓶装水不环保，运输过程危害地球。换句话说，我们在座的真正从经验当中，从科学当中能获得些什么，那靠我们去开发去研究，可能花10年20年30年。刚刚你在讲你的内容当中有些抱怨，有些勉励，我希望在未来的 paper 当中或公共言论当中，甚至于说不管是民选也好，或者其他的受益状况也好，你把你的该有的言论呢，推动到我们当下，甚至于说5年10年当中能够展现出来，我想这个比较可爱。我们是不是给老师啊，也是校长鼓掌啊，鼓掌好不好？哎，怎么明天可以看到好的果实啊？不要光担忧而已。
好，谢谢哈、哦。其实这方面哈、哦，其实我们都在做。我们在成大，我们已经做这个燃料电池啊。我们政府也蛮支持的。我们给我们前瞻纳米计划，我们的计划就是燃料电池。我们有很多同学参加这个计划，所以。所以刚刚这个像固态燃料电池啊，我们在做， 而且现在已经做得不错，现在也有公司要投进去了，所以我们的企业界蛮可爱的，他愿意冒风险。那像这个风力发电，我刚刚讲过了，像核能发电所，核能研究所，他们 support 我们，国科会、经济部也 support 我们，我们也在做，我们大概一年可以拿到一两千万。学校里面，你看一个学校，他现在也分工，那我刚刚那个讲到机械模组啊，大概都不是什么高科技，所以现在像金融中心分到一大块，好几亿啊，就是要做这个，所以风力部分的机械部分是金融中心在做，那工业也参加了一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核能研究所也参加一部分，那这中间是有一些利益冲突啦，有一些进口厂商啊，他们希望从国外进口，那他有进口就有钱赚啦，他说你们最好不要做，所以老说我们今年的预算有一些被删减，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努力。那我们在大业大学也有一个教授做氢能，他从美国回来做了30年，现在回到台湾贡献，我们做氢能也是，所以我们那边有成立一个，刚刚我的题目啊，洁净能源，我们有一个洁净能源研究中心，他就从国外找了一票人，他在国外当总裁啊，然后把一些相关的人都找回来了。那氢能最关键的东西就是那个氢的纯度，做到 ppm ppb 的纯度，因为它里面是化学反应，不是燃烧，燃烧就纯度就没办法，就烧掉嘛，但是它是要化学反应的，要长久一直反应，所以纯度非常重要。说我们光建那个，分析氢的洁净度啊，我们花了好几百万，光分析而已哦。所以其实上大家分头都在努力，我们也很担心现在人才都不够。那我们做风力那个教授啊，现在好多人来挖，我希望大家不要挖我们，我们是私立大学哦，这个只要有风力的来哦，跟他讲说有18%，我们就是抵挡不住啊。我们希望还是让我们有一点生路，我们好好来做，其实分头做不一定在哪里，其实你可以看到每个单位都在做，啊，政府的政策当然很重要，假如政府的政策没有背后支持的话，很难，因为所有高科技都要金钱，都要经费，而且需要人才，媒体更重要，媒体只要好好做宣导，我们的年轻人他会参加。假如一流的人，所有人都去做电子能源的人，都是三流人来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产业是没有机会的。人才是所有的基础，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来？就是我觉得今天是通识啊。假如有很多年轻朋友在这边的话，能够立志在这方面来做，我告诉你，我们未来就蛮有前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是只有我们的问题哦，尤其有些25年、30年就会碰到了，不是等到用光哦，缺货以后那个价钱就飞掉了，就贵了，你用不了了。所以这种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样子，差一点点价钱就不得了了。那假如价钱，他们算一算大概60-70，结果到这个70-80，这些东西全部出来了，其实现在都出来了，太阳能也出来了，以前没有人管它的，风力也出来了，对不对？氢能现在也出来，汽车也出来了，因为怎么样，汽油贵了，假如汽油一公升还是5块-10块的话，我看这些人都不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连糖价都在涨价，为什么？因为糖找到另外一个用途，它可以当做汽油用，所以巴西啊是全世界这方面的泰斗，做得最好。因为怎么样，巴西国家很大，也是2亿人口啊，他很可怜，也没有石油，只有南美就委内瑞拉油啊，所以他只好说我们只有种甘蔗嘛，那我就用蔗糖来发电，来当汽油。煤矿200年对不对，也可以当汽油。全世界技术最好是谁？南非。为什么？因为南非以前不是黑白歧视吗？全世界它只有2个国家是朋友，台湾和以色列，都是联合国不要的人，3个国家都做好朋友，就他们所有的国家都卖油给南非。所以但是他们煤矿很多，他们就研究高压把煤矿变成石油，它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把。 所以你看看有些东西哦，苦难的环境会造成一个特殊的技术。台湾今天在这个海岛什么资源都没有，你看可以造就今天的科技，今天的繁荣，其实是它有它的背景的。那我是相信台湾的人的头脑，台湾人的情，就也不必那么担心，我们只是把危机讲出来，让大家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我觉得我们明天会更好。谢谢。
啊、哦，这个我想很重要的啊，就是未来我想年轻人在投入在能源的研究啊、哦、一定会有前途，尤其台湾啊、哦、这个没有能源啊、哦、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太阳能啊、哦、这个太热了啊、哦、我们这个所以一定往这边来做，应该这是我们的利基啦啊、哦、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时间，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刚才洪教授讲说这个政府现在对这种鼓励啊还不够，那么也可以从这个半导体方面的发展，将来可能会变成半导体的第二春天，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要注意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这个政府假如一二十年前没有投很大的资金在这个新的电子工业的话，没有今天这个经济奇迹出来，所以呢这个投资在这一方面是现在政府非常急迫的事情。可是我们有一个好像不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国会在那边，所以希望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假如说没有这个台湾新的这些民意代表看到我们要增加研究会就要 cut 的这种人，应该不需要选给他们。而且有些人更利用这个机会，刚刚这个洪教授来讲这个风能的这个设备啊，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技术，台湾都可以做，而且政府要投资来鼓励，也不要花很大的这个能量，所以呢，应该要从这个比较传统这边来开始。那么这些政府，假如是说能够花一点钱，这个大量生产之后，价钱自然会降下来。包括这个将来是什么再高的这种这个 renewable 这种各种能源都可以来利用，它这个价钱一直上升。一直下来，我们现在传统的这个价钱，你这个石油一涨的慢慢会上来，将来一定有一个交叉的地方，所以呢不要担心。那么刚刚我听到这个洪教授谈的有一点这个危机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对这方面的这个整套的这一种计划还没有积极在那边推动。我们希望我们老百姓现在是国家的主人，希望能够从国会从政府方面来尽量监督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赶快的把它发展起来。谢谢。
谢谢。我想能源这个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的，那我们这个是民主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每个人都有一份力量，所以选举是一个方式啦。那假如这个有机会，比如说你们选区的立法委员啊，然后我们在政府里面开会啊，其实大家都会表示意见，其实是蛮重要，就是大家未来的事情，不是只有自己，还有我们的子孙，我们希望他们过得好日子，对不对？那这个太慢做，竞争力有时候会减少，越早做是越好。当然我想我们这个声音其实政府也听到，所以我刚讲我们大概在五年内啊，现在很急迫要在滨海啊整个盖了一系列的这个风力，比如说风力发电，它现在已经规划都出来了，预算也都列出来了，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希望它能够对环境的冲击越少越好。那像风力发电，因为它一直在那转嘛，第一个是噪音，刚刚讲过，第二个它转的时候有人也担心那个候鸟会被
打死掉，其实还好啦，还好。现在后来发现那个从那边拉出来的高压电，否则可能还更严重一点。那另外那个颜色也要很注意，因为海岸线哦有一些怪物在那边，我们觉得不太好。虽然几根看起来是好像 fancy 的，还蛮漂亮的，所以现在我们是有一些国家都把它漆成跟海岸颜色类似的，让景观的冲击最小。不像我们现在，你看现在我们那个海边啊，到处都有那个消波块哈、哦，那个水泥块都哇，这到海边去真的不好看。所以哦，其实我们都未雨绸缪啊，一步一步在做，希望对环境冲击最小，然后我们得到最大的好处。因为这个装上去就是20年哦，20年，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太阳能当然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因为实在是我们南台湾。由于南台湾真的是优势最大，不像台北，今天可能他们还在阴下，这个阴天在下雨，对不对？我们这边南台湾大太阳啊，所以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电厂，哦，所以事实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优势，也许风力发电就装在新竹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南部就太阳能发电也说不定，哦，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这样的话台湾真是变成一个，哎，到处充满科技高科技的岛，而且过得很舒服。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刚刚前面的发言者穿的漂漂亮亮提的问题，大家给他鼓个掌好不好？还有在座听众没有发言的，在这个场合啊，原则上高音大办这个活动很难得，而且请这个精英呢，我也建议各位啊，在这个场所不要放弃发言的权利。我下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谈，现在北部的核电厂，政府的措施，因为经济，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到底要不要做？换句话说，在能源的状况下，它能够做得好，把我们的能源的成本能够降低，我们台湾才有生存的竞争力。如果不做，我掉在一边，投资一半不做了，耗在那里，甚至于说讲核电厂到了真正发电时，它又不发电。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你们学者专业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什么意见，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知道。第二部分谈水，南部地区美浓水库也好，争议很多段时间，高屏溪的水的污染状况也争了很段时间，还有北部地区不管下大雨它没自来水，不下雨它也没自来水。换句话说，谈节能，不管从电的方面也好，从水的方面也好，我建议相关的学者能够一系列的综合性的考量，到底我们台湾老百姓何去何从，投票投给谁，为什么要投给谁，为什么不投给谁，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否则我们今天高雄来的人还不到300个人，那全台湾真的投票我们300人都投了还是没有用嘛。所以这一点我呼吁校长啊，把这个光跟热啊弘扬了台湾全岛大地。同样看看金门，它的蓄水怎么蓄法的。所以我也上来提问这个问题，也希望在座的学生10年20年后，你跟我们年纪大以后，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还是光校长他担忧这回事？怎么样从近端、中端、远端帮我们客户解决？这个话才是比较重要。我这个图啊，始终画不好，好不好？谢谢。
好，谢谢。这个越讲越政治哈。那个核能发电厂哈，其实现阶段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哈好像还好，因为有很多工厂搬到大陆去。其实我们电是过剩的，所以前几年是没有问题，今年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啊，因为好像有一些厂商又回来了，所以电可能不太够，所以不过现阶段还是需要。不过核能发电厂服役大概20年了，那我们的新的再生能源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接上来的，所以事实上我想还是需要的，虽然花很多钱，比起石油，比起火力发电来，它还是值得的啦。好，当然它有它的坏处啦，比如说这个将来这个放射性的污染啊，像一些其他问题，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买铀药啦，对不对？这个uranium还是要买啦，但是至少量还是比较少，短时间内我们还是需要。如果最后核能会退役，还是有退役。其实我们最好我们做一件事情，像很多投资专家都告诉我们，你不要只有买股票哦，也要买房地产哦，顺便还有一点现金哦。
能源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多角多元化经营。好、哦，你有一些风力啦，有一些水力啦，有一些核能啊，有一些火力，其实每一样东西都不会很快就把它用光，比较安全，不会说哪一样断了，我们就是不要火了，大概比较可能好一点了。我这是我的看法了。不过政府现在还是往这个方向做了，反正方向来，核子还没有盖好了，所以我们不要骂他说他没有发电，还没有盖好。当然，停了一阵子之后，多花了不少钱了。我们在报纸上是这样讲哦。那水的问题，水当然很重要。你讲水哦，我们在成大水利系最喜欢听啊。奇怪，你们都不重视我们，只有重视电子的。那说我们传统科技，你们现在没有水喝才知道我们重要哦。所以你看现在那个水利系啊、海洋啊、科技都找不到学生啊，因为大家都不重要，都跑到电机资讯去了。其实民生还是很重要的，怎么样把水弄好？这个因为尤其都市，台北市住最严重。台北市所有人都住在一起，台北市是一个盆地啊。盆地什么叫盆地？不是聚宝盆啊，不是聚宝盆啊，是聚水盆啊。所以所有水四边的水都稀里哗啦下来，然后房子越盖越多，对，就通路水的通路越来越少啊。所以一定水灾嘛，是想也想也知道，一定是啊。所以必须花更多的钱。其实我的看法啦，人不要住那么多在那边了，我南台湾都空了，所有人到台北去干嘛？其实应该建设高雄，让有一些人搬到南部来，人口我们国土要重新规划，把我们台湾连这么小了，人都集中在台北干嘛呢？台北那边现在整个连台北县加起来有超过1000万的人口在那边啊，你怎么弄嘛？这怎么弄也没有用，你看上天也有，底下好几层啊，到底下你看这地下铁那么多人还是挤，对不对？高雄南部做生意都做不起来，也没有几个人吃东西啊，所以把一些人移到南部来，其实才是真正的。在美国也有一个什么这个温度线在维吉尼亚州以南是一个太阳光线，阳光线，所有鼓励政府鼓励所有厂商往那个阳光的部分来移动，因为那个地方冬天可以少用很多暖气，因为北部很冷的啦，所以消耗更多的能源。所以其实很多厂商只要能够搬到南部来其实对南部的繁荣，对节约能源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刚刚水的问题，水灾的问题也得多少可以解决。你看看那个有一个地方台北叫汐止，对不对？什么叫汐止？祖宗都告诉我们潮汐会到那边，你还在那边盖房子，你不自找麻烦吗？那有什么办法？搬到高雄来就对了。
很精彩的演讲，我们都是南部比较多嘛，那希望这个我们这个家乡很多太阳能，很多美味的能源啊，很多人呢都来利用我们这个美味的能源。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们热烈的鼓掌来感谢洪校长。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